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手册的第189课。此刻，我心中感到了上主的爱。这课呢，不管是它的内文，或者是它的标题，看起来跟上一课好像都很像啊。其实应该也可以说就是同一课吧，或者同一课的延伸。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第一段。他说：“世界无法看到你内在的光明啊。”那这个世界呢，既是指小我嘛？那也可以说，就指这些外在的形式啊，就是不管你的外在看起来多么的光鲜亮丽啊，多么的令人羡慕、嫉妒、恨啊，那么这些无法看见你内在的光明啊，那你内在的平安跟这些其实没有真正的关联哦，外在都只是形式而已，并不具有内涵。那他说呢，你也无法透过他的眼光看到这一光明，因为世界已经蒙蔽了你的眼睛啊。就是你的肉眼的所见，其实是蒙蔽了你的眼睛。哦，肉眼是一无所见的。那但是我们常常会不小心掉入小我的陷阱里面去。哦，然后他会说："你看如何如何"，就引导我们的肉眼去看。哦，那我们可能就开始羡慕、嫉妒、恨。哦，他说呢："但你仍有一双看得见光明的慧眼。"啊，所以有别于肉眼呢，这个慧眼指的是你的心眼。哦，你的心灵之眼。它完全不是用肉眼去看，而是由心灵之眼来看见跟体会的，啊，所以他说他正等着你去看，啊，那这个看见，应该是指心灵的一种觉悟吧，一种悟，啊，那跟肉眼的看见，它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啊，那第七句呢，他说，只要你能在心中感受到上主的爱，你必会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啊，这是。回应到今天的标题，啊，那你要看到这个逻辑跟先后顺序啊，要先在你心中感受到上主之爱，然后当你的双眼看出去的时候，你会看到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它是充满生命的，充满希望的，而且是闪烁着纯洁无罪的光辉，啊，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第六句所说的那个反射，我们之前多次提到英文的 reflection 哈，我们这边翻译成反射。它特别是指说，你在你的内在体认到上主之爱，然后呢，你再返回到这个世界，然后你再睁眼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有焕然一新啊，而且所有的污点都被涤除干净的那种感觉。好，那下面第二段呢，它是很诗意的一段文字哈。他说，谁会害怕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他欢迎你为你的到来而欢欣不已。他向你吟唱赞颂之歌，不让你受到任何痛苦跟威胁。他会为你准备一个安详而且温暖的家园，供你来此暂歇。他白天祝福着你，晚上则如一安静的侍卫，守护着你神圣的安眠。他在你内看见了救恩，为你护守内在的光明，因他知道那也是自己的光明。他在四季为你献上春花与冬雪。感谢你的人心善意。那这个是指说，当你的内在已经宽恕，已经体验到上主的爱，然后你再回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呈现出这样的一幅图像。但是请你注意的是，它在中间有暂歇这两个字。那它算是一个暗示，因为在奇异课程其他的相类似的段落里面呢，它有特别写出来哈。但是你也不愿意在这样的世界久留，但你体认到上主的爱之后，你就要回归到上主的爱。好，所以虽然说你看到了这个被奇异课程称作是美梦或者是真实世界的世界，然后你在这里体验到很大的幸福，但是你知道，你仍然知道，就像我们前面182课所说的哈，这边并不是你的家啊，所以你很确定知道说你并不想要。久留在这边，你也不会恋战，因为当你宽恕到这个程度之后，你一心其实是只想回家啊。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这就是上主之爱启示给你的世界啊。那他与你原本啊，就是原本的小我充满敌意与恐惧的阴森眼光所看到的世界是有如天壤之别的，而且两者互为消长，也就是说，你只可能看得到其中一个世界。要不然就是上主的爱哈， 所反射出来的世界，要不然就会小我的恐惧所投射出来的这个世界。啊，那么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可能的书场引用，在正文的最后一节31-8里面呢，他就讲到说，我们往往都活在恐惧之中，啊 ，in constant fear， 啊，就是说时不时的都活在恐惧之中。好 ，constant 就是恒常的意思，就是小我的恐惧是恒常的哈。那么，那为什么会有这 constant fear 呢？其实有一个 constant danger 哈，就是说我们永远都觉得这个世界是有危险的，永远都觉得我们的自我是受到威胁的。好，所以我们是永远都活在一种恐惧里面。好，这就是他所说的充满敌意跟恐惧的世界啊，而且是随时的都是如此。这个是小我。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凡是心中已感受到上主之爱的人，也同样不可能见到或想象出一个充满仇恨的世界啊，就是说你站在上主眼光来看，你没有办法看到小我所看到的世界啊。那么你站在这个小我的眼光去看，你也不可能看到一个有爱的世界，你会很奇怪，觉得这世界怎么可能有爱，怎么可能有平安。好，那他说呢，凡是心中已经感受到上主之爱的人，不可能见到或想象出一个充满仇恨的世界，他们的世界只会反映出自己心内散发的宁静与平安啊。那这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嘛，就其实可能都是这样讲的啊。那但是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回想起之前在奇艺课这个圈子有碰过不少人哈，就是其实学了奇迹之后反而变得扭曲哈，理论上你应该是学了奇迹之后变得越来越平安哈，那但是的确是有一些人被我们观察到是学了奇迹之后反而变得越来越扭曲哈，就是会拐着弯子去骂人那一种的哈。那为什么会这样哈，那我想是因为奇迹课程它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啊，因为它解剖小我呢解剖的非常的深啊，没有任何一部课程能够出其右啊，那所以它就变成了一把双面刃，就是你用它来解剖自己的小我的时候，你可以很快的去瓦解小我的思想体系，但是当你用它去分析别人的小我的时候，你很容易可以去攻击别人，而且可以攻击的头头是道。那但是奇迹课程呢，它又让你不要去攻击，至少不要明显的正面的去攻击，所以变成为什么会拐着弯子去骂人呢，就是因为你解剖了对方的小我，但是你没有看到那是你的小我投射的，那你就想要去分析它，然后去攻击它，甚至去纠正它，甚至是以这个护卫真理的名义去纠正它，但是你又不能直接的去显示出你的愤怒，所以就变成用一种酸人的语调去骂人吧。好，那这个在奇异课程的圈子时不时的你可能都会碰到啊。当然我们也不要去批评那样子的人啊，反而他是我们的也是一个宽恕跟借鉴的对象啊，尤其是这个借鉴啊，就是让你知道说那不是你要去的方向。好，所以读了这一段呢，让我们记住，就是说如果你学了奇迹课程之后不是真的变成平安，好，那你的内在不是真的有爱，好，那而是说你是拐着弯的去这个分析别人的小我啊，然后去分析之后再去定罪他呀，然后拐着弯去骂他的话，好，那么这个不是耶稣想要你去的那个方向。好，那下面这个第五段呢，他说你想看到什么，这个选择超自于你，你需要好好的学习，不让你的心灵忘记这个看的法则。那这个法则呢，也是我把它圈起来，是奇迹课程不断强调那个唯一最重要的法则，就是眼之所见系之于内心所感。你在心里面选择了什么样的思想体系，你在外面就会看到一个相应的世界。那说呢，只要一让嗔恨在心中落脚，你就会看到一个可怕的世界，受制于死亡那白骨嶙峋的魔掌之下。因为我们说小我它不可能你只相信它一部分，或者你只要它一部分，你要就是要它全部，所以你内心哪怕是有那么一点的嗔恨或者恐惧的时候，你都会掉入整个小我的思想体系，那这个时候你会开始与死亡为伍。 这个是小我的核心部位。我们在之前的163课跟167课的时候有强调这一点。好，那最后他说，你若在心中感受到上主之爱，就会在外面看到一个充满仁慈与爱的世界。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第189课，它总共有10段，我们今天读了前面的5段，它的标题是此刻我心中感受到了上主的爱。